上古时代人口稀少，禽兽众多，人们无法抵挡禽兽虫蛇的侵害。这时出现了一位圣人，他教人们用树枝搭建巢穴来躲避各种祸害，人们对此感到高兴，就推举他治理天下，称他为有巢氏。人们吃野果、棒蛤，腥臊恶臭伤害肠胃，很多人因此生病。这时又出现了一位圣人，他教人们钻木取火来去除腥臊，人们对此感到高兴，就推举他治理天下，称他为燧人氏。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，鲧和禹疏通河道。近古时代，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，商汤和周武王起兵征讨。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人搭建巢穴钻木取火，一定会被鲧和禹嘲笑。如果在商周的时代还有人疏通河道，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嘲笑。那么如果在当今时代还有人赞美尧、舜、汤、武、禹的治国方法，一定会被新时代的圣人嘲笑。因此圣人不遵从古法，不效法就规，而是根据当代的社会状况来制定相应的措施。宋国有个耕田的人，田里有一个树桩，一只兔子跑来撞在树桩上，折断脖子而死。于是他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，希望再次得到兔子，兔子不可能再得到，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嘲笑。现在如果有人想用先王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百姓，都属于守株待兔之类。古代男子不耕种，草木的果实足够吃，女子不纺织，禽兽的皮足够穿，不从事体力劳动而供养充足，人口少而财物有余，所以百姓不争斗。因此不施行丰厚的奖赏，不施加严厉的惩罚，而百姓自然安定。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，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，祖父还没死就有25个孙子，因此人口多而财物少，从事体力劳动辛苦而供养微薄，所以百姓互相争斗，即使加倍奖赏和多次惩罚，也难以避免混乱。尧治理天下时，茅草屋顶不加修剪，立木船子不加砍削，吃粗粮做的饭，喝野菜做的汤，冬天穿小鹿皮裘，夏天穿葛布衣，即使看门人的吃穿用度也不会比这更差了。禹治理天下时，亲自拿着锹铲带领百姓劳动，大腿上没有肉，小腿上没有毛，即使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苦了。由此说来，古代把天子之位让给别人，不过是抛弃看门人那样的生活，摆脱奴隶那样的劳苦罢了。所以古代传承天下并不值得赞美。如今的县令一旦死去，子孙几代都能乘车出行，所以人们看重这个职位。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，轻易的辞去古代的天子之位，却难以辞去今天的县令之职，是因为实际利益厚薄不同。住在山上而到山谷取水的人，在节日里用水作为礼物互相赠送；住在低洼地苦于水涝的人，却雇人挖渠排水。所以荒年的春天，年幼的弟弟也不给他食物，丰年的秋收，即使关系疏远的客人也一定招待。这并不是疏远骨肉亲人，偏爱过路客人，而是因为食物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。因此古人轻视财物，并非因为仁德，而是因为财物多。现在的人争夺财物，并非因为卑鄙，而是因为财物少。轻易的辞去天子之位，并非因为品德高尚，而是因为权势薄弱。重视争夺官职和依附权势，并非因为品行低下，而是因为权势重要。所以圣人根据财物多少、权势厚薄来制定政策。因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，诛杀严不算是暴虐，而是顺应社会风气行事。所以根据时代情况行事，措施要适应事物变化。古代周文王处在封稿之间，土地方圆百里，施行仁义而安抚西戎，于是称王天下。徐偃王处在汉水以东，土地方圆500里，施行仁义，割让土地来朝拜的有36个国家。楚文王担心他危害自己，起兵攻打徐国，于是灭掉了他。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，徐偃王施行仁义而丧失国家，这说明仁义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。所以说时代不同了，情况也会变化。在舜的时代，苗族不服，与准备讨伐。舜说不行，推崇德性不够深厚而使用武力，这不是正道。于是修明教化3年， 拿着盾牌和大斧舞蹈，苗族才归服。共工那次战争，铁兵器长得能刺中敌人，铠甲不坚固的会使身体受伤。这说明盾牌和大斧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。所以说情况变化了，措施也要跟着改变。上古时代在道德上竞争，中古时代在智谋上角逐，当今时代在力量上较量。齐国将要进攻鲁国，鲁国派子贡去游说。齐国人说，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我想要的是土地，不是你这些空话。于是起兵攻打鲁国，把国界划到离鲁国城门十里的地方。所以徐偃王施行仁义，而徐国灭亡，子贡富有口才智谋，而鲁国国土被削。由此说来，仁义和口才智谋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。如果抛弃徐偃王的仁义，停止子贡的智谋，依靠徐国、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那么齐国、楚国的欲望就不能在徐、鲁两国得逞了。古今社会状况不同，新旧时代措施不同。如果想用宽缓的政策来治理动荡时代的百姓，就像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驾驭烈马一样，这是不明智的祸害。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赞先王普遍爱天下人民，对待百姓就像父母一样。用什么来证明是这样呢？他们说，司寇执行刑罚时，君主为此停止奏乐，听到死刑的判决报告，君主为此流泪。这就是他们所推崇的先王，认为君臣关系像父子一样就一定能治理好，由此推论就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。人的情感没有比父母更强烈的，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，但家庭未必和睦，即使有深厚的爱，难道就能不乱吗？现在先王爱百姓不超过父母爱子女，子女未必不叛逆，那么百姓又怎能治理得好呢？况且按照法令执行死刑，而君主为此流泪，这是用来显示仁爱，并非用来治理国家。流泪而不想用刑，这是仁爱，然而不能不施行，这是法令。先王以法令为重，不因流泪而改变，那么仁爱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也就很明白了。而且百姓本来就服从权势，很少有人能被仁义感化。孔子是天下圣人，修养品行，阐明道义，周游天下，天下人喜欢他的人，赞美他的义而为他效劳的只有70人，大概重视人的人少，能行义的人难得。所以天下那么大，为他效劳的只有70人，而行仁义的人只有1个。鲁哀公是低劣的君主，面南而做统治国家，国内百姓没有敢不臣服的。百姓本来就服从权势，权势确实容易使人服从，所以孔子反而成为臣子，而哀公却是君主。孔子并不是感念哀公的仁义，而是服从他的权势。所以从仁义的角度，孔子不应服从哀公。凭借权势，则哀公可以使孔子臣服。现在学者游说君主不凭借必胜的权势，而致力于施行仁义就可以称王天下，这是要求君主一定要达到孔子的水平，而认为世上的普通百姓都像孔子的门徒一样，这一定是行不通的。现在有个不成才的儿子，父母发怒他不改过，乡人责备他不动摇，师长教导他不改变。用父母的慈爱、乡人的品行、师长的智慧三种美好的东西加在一起，最终也不动心，连一根腿毛都不改。周部的官吏拿着官府的兵器推行国家法令，搜捕坏人，然后他才害怕起来，改变节操，改变行为。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儿子，必须等待周部的言行，因为百姓本来就被宠爱惯坏了，对威严才会服从。所以7丈高的城墙楼际也不能越过，因为陡峭。1000丈高的山，跛脚的羊也能轻易放牧，因为坡度平缓。所以高明的君主时，法律严厉，刑罚严酷。1丈8尺的布帛，平常人也不肯放手。融化的110两黄金，道直也不会去捡。不一定有害，就连几尺布也不放手。一定会烧伤手，就是100两黄金也不去捡。所以高明的君主一定要执行刑罚。因此奖赏不如丰厚而可靠，让百姓觉得有利。惩罚不如严厉而一定执行，让百姓害怕。法律不如统一而稳定，让百姓明白。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更改，执行刑罚不赦免，用赞誉辅助奖赏，用谴责伴随惩罚， 那么贤能和不贤能的人都会竭尽全力了。现在却不是这样。对有功的人赐予爵位，却又鄙视做官的人。对耕种的人给予奖赏，却又轻视家业的人。对不肯做官的人疏远，却又推崇轻视世俗的人。对违犯禁令的人处罚，却又赞赏他们的勇武。毁誉和赏罚施加的对象互相矛盾，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坏，百姓更加混乱。现在兄弟被侵犯，一定要反击的被认为是正直，知心朋友受侮辱，跟随去报仇的被认为是忠贞。正直忠贞的品行形成了，而君主的法令却被触犯了。君主尊重忠贞正直的品行，却忽略了触犯禁令的罪过，所以百姓凭借勇力较量，而官吏无法制止。不从事体力劳动而有吃有穿，称之为能干；没有战功而受尊重，称之为贤能。贤能能干的行为形成了，而兵力衰弱，土地荒芜了。君主喜欢贤能能干的行为，却忘记了兵力衰弱、土地荒芜的祸害，那么私人品行树立了，而国家利益却丧失了。儒家用文献扰乱法令，侠客用武力触犯禁令，而君主对两者都以礼相待，这就是祸乱的根源。触犯法令的应当治罪，而那些先生们却因精通文献而得到任用；触犯禁令的应当处死，而那些侠客们却因私人建树而被供养。所以法令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任用的，官吏所要惩罚的却是君主所供养的。法令、任用、朝廷、民间四者互相矛盾，没有定准，即使有十个皇帝也不能治理好。所以实行仁义的人不应被赞誉，赞誉他们会损害功业；精通文献的人不应被任用，任用他们会扰乱法令。楚国有个叫职工的人，他的父亲偷了羊，他向官吏报告，令尹说杀了他，认为他对君主忠直而对父亲不孝，于是判了他死罪。由此看来，君主的忠臣却是父亲的逆子。鲁国有人跟随君主作战，三次战斗，三次逃跑。孔子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我有年老的父亲，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。孔子认为这是孝，推举他让他居上位。由此看来，父亲的孝子却是君主的叛臣。所以令尹杀了职工，楚国奸邪之事就不再有人向上报告。孔子奖赏了那个逃兵，鲁国人就容易投降逃跑。君主和百姓的利益差别如此之大，而君主却同时推崇百姓个人的品行，想要求得国家的福祉，一定没有希望了。古代仓颉创造文字，用环绕自己的图形表示思，与思相反的叫做公，公私相违背，仓颉本来就已经知道了。现在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，这是不加考察的祸患。那么为普通人考虑，不如修养品德，学习文献。修养了品德，就能被信任，被信任就能接受官职。学习文献，就能成为高明的老师，成为高明的老师就能显贵荣耀，这是普通人的美事。然而没有功劳而接受官职，没有爵位而显贵荣耀，如果政治如此，那么国家一定混乱，君主一定危险了。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不能同时并存。斩杀敌人的人受赏赐，却又推崇仁慈惠爱；攻占城池的人受爵禄，却又相信廉洁爱人的学说；加固铠甲，磨砺兵器来防备战乱，却又赞美朝服的装饰；使国家富裕靠农业，抵御敌人靠士兵，却又看重文学之士；废黜尊敬君主，畏惧法令的人，而收养游侠剑客一类人。这样做，国家治理强盛是得不到的。国家太平时供养儒生和侠客，灾难到来时使用甲士，所给予利益的人不是所要用的人，所要用的人不是所给予利益的人。因此从事劳役的人荒废他们的职业，而游学和游侠的人一天天增多，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。而且世上所说的贤能是指忠贞诚信的行为，所说的明智是指精微的言辞。精微的言辞即使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，现在为百姓制定法令，却用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东西，那么百姓就没有办法知道了。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追求良肉，连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不会等待锦绣。治理国家的事情，紧急的还没解决，不急的就不该去追求。现在所施行的政策，民间的事情 夫妻都明白的道理不用，却仰慕最聪明的人的理论，这反而会危害治理。所以精微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。至于贤良忠贞诚信的品行，一定会看重不欺骗人的世人。不欺骗人的世人也没有不欺骗的方法。百姓互相交往，没有财富可以互相利用，没有权势可以互相畏惧，所以寻求不欺骗的人。现在君主处于控制人的地位，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，用重赏严诛，掌握着权柄，运用法治明察一切，即使有田常、子罕那样的臣子也不敢欺骗，何必要靠不欺骗的人呢？现在忠贞诚信的人不到十个，而国内的官职数以百计，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，那么人才不够安排官职。人才不够安排官职，那么能治理的人就少，而祸乱的人就多了。所以高明的君主的治国之道是统一法律而不依靠智巧，巩固权术而不仰慕诚信，因此法律不会被破坏，而官吏们也没有奸诈了。现在的人君对于言论喜欢他们的雄辩，而不要求他们切合实际，对于人的行为欣赏他们的名声，而不考察他们的功效。因此天下的人，那些谈说论辩的人，致力于言辞华丽而不切合实用，所以称颂先王谈论仁义的人充满朝廷，而政事却免不了混乱。修养自身的人竞相追求清高而不合乎功效，所以智谋之士隐居在山岩洞穴之中，归还俸禄而不接受，而军队却免不了衰弱，政事免不了混乱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百姓所赞誉的，君主所礼遇的，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。现在国内的百姓都谈论治理国家，家中藏有商鞅，管仲法令的人每家都有，但国家却贫穷，这是因为谈论农耕的人多，而实际拿着耒耜耕种的人少。国内都谈论军事，家中藏有孙武、吴起兵书的人每家都有，而军队却越来越衰弱，这是因为谈论战争的人多，而实际披甲作战的人少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百姓的力气，不听信他们的空谈，奖赏他们的功劳，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。因此百姓竭尽死力来服从君主，耕种很劳累，百姓却愿意去做，因为可以得到富裕。战争很危险，百姓却愿意去打仗，因为可以得到尊贵。现在学习文献经典，练习言谈辩论，没有耕种的劳累，却有富裕的实际利益，没有战争的危险，却有尊贵的地位，那么人们谁不愿意这样做呢？因此100个人从事智力活动，而只有一个人用力气干活。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多，法令就败坏，用力气干活的人少，国家就贫穷，这就是社会混乱的原因。所以英明君主治理的国家，没有书本简读的文献，而以法令为教本，没有先王的言论，而以官吏为老师，没有私人的剑侠凶悍，而以斩杀敌人为首要勇敢。这样国内的百姓，那些言谈议论的人必定遵循法令，从事劳作的人归向农耕，勇敢的人全部投身军队。因此没有战事时国家富裕，有战事时军队强大，这叫做称王的资本。既积蓄了称王的资本，又利用敌国的破绽，那么超越五帝，比肩三王的功业，必定是通过这种办法实现的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国内的士人百姓放纵自肆，游说的人在外部制造势力，内外相互勾结作恶，来对付强大的敌人，不是很危险吗？所以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，不是属于合纵或连横的党派，就是有个人仇怨而要借国家力量报复的动机。合纵是联合众多弱国来攻打一个强国，连横是侍奉一个强国来攻打众多弱国，这些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方法。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臣子都说，不侍奉大国就会遇到敌人而遭受灾祸，侍奉大国未必有实际效果，却要献上地图交出印信请求出兵，献出地图就削弱了土地，交出印信就降低了民生，土地削弱国家就削弱，民生降低政事就混乱。侍奉大国实行连横，看不到它的好处，却丧失了土地，搞乱了政事。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，不救援小国去攻打大国，就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，失去天下人的信任，国家就危险，国家危险，君主地位就低下。救援小国未必有实际效果，却要起兵去对抗大国，救援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，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漏， 有疏漏就会被强国控制，出兵就会军队失败，退守就会城池被攻破。救援小国实行合纵，看不到它的好处，却丧失了土地，军队失败。因此侍奉强国，就是那些借外国势力的人在内部得到官位，救援小国，就是那些借国内力量的人在外部谋取利益。国家的利益还没有建立，封地后路已经到手了。君主虽然地位降低，臣子却尊贵了。国家土地虽然削减，私家却富足了。事情成功了，就凭借权势长期受到重用；事情失败了，就凭借财富退隐安居。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，事情还没成功就已经提升爵位俸禄，事情失败却不加诛罚，那么游说之事，谁不想用虚浮的言辞来侥幸获利呢？所以国家破灭君主王师，都是由于听信了游说者的空谈。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人君不明白公与私的厉害，不考察言论是否恰当，事后又不坚决诛罚。人们都说外交事务，大的可以成就王业，小的可以安定国家。所谓成就王业，是能进攻别人，安定是不能被进攻。强大就能进攻别人，治理的好就不能被进攻。治理和强大不能从外部求得，而是国内政治所拥有的。现在不在国内施行法术，却在外交上费尽心机，那就达不到治理和强大了。俗谚说，长袖子善于跳舞，本钱多善于经商，这是说资本多就容易把事情做好。所以治理的好，强大的国家容易谋划，衰弱混乱的国家难以记忆。因此被秦国任用的人，十次变动计谋也很少失误，被燕国任用的人，一次变动计谋也难得成功。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一定聪明，被燕国任用的人一定愚蠢，而是因为治理与混乱的条件不同。所以周国离开秦国搞合纵，一年就被攻占；魏国离开魏国搞连横，半年就灭亡。这是周国因合纵而灭亡，魏国因连横而灭亡。假使周国、魏国延缓他们的合纵连横策略，而严格治理国内政治，明确法令禁令，坚决实行赏罚，尽地力来增加积蓄，使百姓效死来巩固城防，天下各国得到他们的土地利益很少，进攻他们的国家伤亡很大，即使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也不敢在坚固的城下自我困顿，而使强大的敌人抓住自己的疲弊，这才是必定不会灭亡的方法。舍弃必定不灭亡的方法，而去从事必定灭亡的事情，这是治理国家的君主的过错。在内智谋困乏，在外政事混乱，那么灭亡就不可挽救了。百姓通常的打算都是趋向安全便利而避开危险穷困，现在让他们去打仗，前进会被敌人杀死，后退会被军法处死，这就危险了。放弃私家的事务而一定受汗马之劳，家庭困苦而君主不过问，这就穷困了。穷困和危险所在之处，百姓怎能不逃避呢？所以人们去侍奉私门贵族而完成免除兵役的事务，免除兵役就能远离战争，远离战争就安全。进行贿赂而攀附当权者，就能求得私利，求得私利就个人安全，个人安全就是利益所在，怎能不屈就呢？所以为国家效力的人少，而为私门效力的人多了。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，使商人、工匠和游荡求食的人减少，而且名声卑贱，因为很少有人趋向根本的农业而追逐末端的工商业。现在社会上近臣的请托盛行，那么官爵就可以买到了，官爵可以买到，那么商人、工匠就不卑贱了，奸邪的财货商业活动在市场上得到利用，那么商人就不少了，他们聚敛的财富是农民的一倍，而得到的尊贵超过耕战之士，那么正直的人就少，而高价商人就多了。所以乱国的习俗是，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来，借助仁义盛装打扮而修饰言辞，用来怀疑当代的法令，动摇君主的心智。那些游说者进行虚构欺诈，借助外部势力来成就私利，而抛弃国家的利益。那些待见的侠客聚集党徒，标榜节操来显扬名声，而触犯武官的禁令。那些逃避兵役的人聚集在私门贵族之下，用尽财务贿赂，通过权贵的请托逃避汗马之劳。那些商人工匠制造粗劣的器物， 囤积奢侈的财物，积蓄等待时机来谋取农夫的利益。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。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蛀虫一样的人，不培养正直之士，那么天下即使有灭亡的国家，衰败的朝廷，也不足为怪了。